我接下来和大家分享后现代处境下的灵性塑造。我的重点不再谈后现代本身，它的主义、后现代主义的来龙去脉、它的精神内容等等，我要谈它所带出来的一些特征和后果，然后从这里我们来谈一下教会怎么去回应它。那后现代主义是二十世纪六十年代出现的一种思潮，当然有人说二三十年的时候已经开始，那这不是我的重点，总之它已经出现了。那它给全球带来的多层面的影响，那包括宗教、文化、社会、经济、政治等等，而教会的灵性塑造模式也深受其影响，而灵恩运动的感性模式是最为明显的。换句话说，灵恩运动是最敏感于社会潮流走向的一种族群。至于方法对不对，另外一个问题，它回应的速度非常快，因此吸引了年轻人进入了他们的教会。那后现代思潮的一些哲理特征很简单的很快的带过，有意识地攻击现代主义和启蒙精神。那昨天唐牧师有提到启蒙精神这一个课题啊。那后现代从这个时间上来说，它是现代的后来，就是后现代。那后现代其实是反现代的现代，叫后现代。那他认为在现代主义里头的理性主义、人文主义已经破产，那积极的鼓吹相对主义、解构主义、基础主义，提倡的是主体死亡，否定绝对的真理和价值，主张多元化以包容，这是他最基本的一些的特征啊。那后现代思潮对教会的冲击啊，这才是我重点要和大家探讨的，那就是真理相对化，信仰的基础圣经也被否定，你没有办法再接受任何绝对的，因为他们否定一切的基础主义，一种 logos 主义、中心主义、大叙事，这也就完全被否定掉了。所以旧约的这种大叙事是他们不能接受的。所以如果连圣经这个基础都被拆掉解构，因为这一切完全有结构的都要被解开，都解构了，那么任何的观点就没有多大的意义和重要了。所以对他们来说，真理是多重的，基督教不能说耶稣说我是唯一的真理，这句话对他们来说是不能被接受，他们否定这样的一种观念啊。那另外道德相对化，圣经中的伦理对和错是相对的，政务问题只是个人的气味，情感爱好、社团标准或文化选择相关，并无绝对于普世的价值，性与爱互不沾边，性泛滥是必然的结果，没有绝对的对也没有绝对的错。昨晚唐牧师说他从来没有拿过 sabbatical， 我在下面听，因为我拿过一次。那对他而言没有拿 sabbatical 是对的，对我而言拿 sabbatical 也没有错，所以这个是相对的。因为那 sabbatical 的那一年，我到了澳洲半年，我到了美国半年，我很少机会去好好听人讲道，我很少机会去看众教会，我看了以后回来很多东西我回来就改了，我把教会重新调整，怎么样做得更好，怎么样更能帮助人，怎么样能够带领更多人来归向主。所以那一年对我来说是非常有意义，也就是说唐牧师讲的对他而言是没有错的，对我而言也没有错的，这是什么？这是相对的。而绝对的呢，耶稣基督是真理，耶稣基督是上帝的儿子，他的道是不改变，这是绝对的。所以呢，不要把相对的绝对化，不要把绝对的相对化，你把相对的绝对化，把绝对的相对化，那是绝对的错， 对呀、啊。所以我们要求神帮助我们，让我们很清楚的知道，你看魔鬼喜欢用这种相对的观念，从亚当夏娃的堕落，把上帝的道的相对化，到今天这个伎俩，魔鬼一而再再而三的使用。其实魔鬼的招数并不是太多的，不过这些招数触招都很见效，其中一个方法就是把道德相对化。在《与神对话》（Conversation with God） 这一本书里面，作者以神的身份与一位同性恋的女孩对话。当这位女孩问他说：“为什么我是一个同性恋者？”他回答说：“这是由于你的基因，生来就是如此的 ，born like that, that way， 就是这样。正如有人生来就是左撇子，就是棕色的眼球。”之后又鼓励他出去庆贺他的与众不同。另一个女孩提出问题：我跟我的男朋友同居，我的父母说我应该和他结婚，因为我们正活在罪中，我是否应该跟他结婚呢？他回答说：你到底得罪了谁？不是我，因为你并没有做错。另一个关于神赦罪的问题，他的回答：我不赦免任何人的罪，因为没有什么需要被赦免的，那里根本没有我曾告诉你们对与错，倒是我屡次提醒你们的，别论断人，那论断人的才是错误的，因为你们怎么样论断人，也必怎么样被论断。跟魔鬼没有两样，魔鬼也引用圣经的话对耶稣说：你从殿顶上跳下来，因为经上说，上帝必差派他的使者托住你的脚，免得你掉在那石头上。所以这本书基本上是亵渎神的书了。他把这一种的道德的相对的观念带进了年轻人的群体里头，因此我们可以做我想做的，这是自由的社会。所以信仰感性化。至于理性在信仰的角色，理性作为真理的仲裁者的地位应该被罢免，因为除了理性之外，人类还有无数的途径可以通往真理，特别强调情感、自觉、沉思、个人的体验、形而上学、神话和神秘的经验。那这是后现代在信仰方面，他把人往更高层次、形而上的层次，把它变成神秘化，或者麦当劳化、神秘化，让大家可以去体验一种的经验。那生活上呢，物质化了。后现代就是消费主义的时代，缺乏尾声，尽情享乐，非常自我，自我成为一切标准的泉源，着重的感官的感受，培养出炫耀性的消费。在消费中找到自我的身份，与众不同的个人的品味与差异。如果我买的衣服跟你的一样，穿起来走在路上，我就觉得很自卑；如果我穿的跟你不一样，我就觉得很炫耀。这是现在的年轻人，所以他从那个理发店出来，头发变成青色的，哇，大家看他，他就觉得很炫耀。这种叫炫耀性的消费。所以现在年轻人没有所谓对和错，这样是可以的，那样也不错的。那关注的是即刻的欲望的满足，这种以自我满足、贪婪、利润为中心的消费观，将摧毁了牺牲、委身、奉献及价值的观念。所以今天教会你要年轻人去委身，把自己完全的奉献，这是不容易的。昨晚我们在路途中，陈佐台牧师问我有关于现在新加坡年轻人献身的状况，说真的差强人意，令人忧心。这种现象不仅在新加坡，在马来西亚也是如此，而现在海外的神学院大部分收的学生都是从大陆来的。那我们今天在海外的年轻人，请问你在哪里？我们必须要问问我自己，我的人生的价值取向、终极的目标到底是什么，而不是世俗化的在这个浪潮里头被吞吃了。那种对神绝对的顺服和委身的精神， 今天在教会里头逐渐的消失。神秘经验麦当劳化、普遍化、平民化，人人都可以经历，这种大叙事已经被否定，重要小叙事。你去看 Independence Day 那套电影，最后的最伟大的人物是最平凡的人，而最平凡的人物变成最伟大的人。这种平凡化也进入了灵恩运动里头，每一个人都可以讲方言，每一个人都可以倒地，每一个人都可以经历圣灵，没有所谓的有圣品人员跟普通的平信徒的这种的阶层的隔离，每一个人都可以经验。你在小组里头，你可以为人洗礼，你可以带领圣餐，你把这种圣礼平民化、普遍化，让我们很忧心。今天的教会变成跟世俗慢慢慢慢的一层一层慢慢的把它卸掉了。可是让人人都为祭司的精神在灵恩运动里头是值得我们去反思的。我们今天的教会是否每一个人都出来侍奉呢？所以非常强调个人体验的重要价值，并且即刻性的体验。灵恩运动提供的是经历，而在一些的层次上正好满足了他们的需要。你可以想象，我做礼拜做了20年，跟我爸爸一起来，我今年都已经25岁了。说真的，这25年来，他们每天讲圣灵，我都不知道圣灵到底是怎么一回事。你讲的圣灵对我来太抽象了。那一天我参加了赵庸基的聚会，他说出来吧，一祷告我倒地，我就说起方言来。哎， This is real for me, you know, 这是对我来说是真的，你不要告诉我是假的。然后他挑战牧师，你说方言的吗？你有经历吗？你怎么回答？我回答跟他，我跟他说，我比你更灵恩的。我如果没有上帝的灵的恩膏，我不可能在这。我经历的圣灵给我的带领，不是你们那种带领。我谈的神迹，不是你那种神迹。我看过多少家庭破碎，因着福音改变，那不是神迹吗？我看过那要抵挡福音的人，后来他因着福音，整个生命转向上帝，委身自己，这不是神迹吗？我为他祷告，他病死了，他还是相信耶稣，这不是比你祷告了病好了才相信，不是更大的信心吗？这不是更大的神迹吗？你对神迹的理解跟我的理解差距的太远了。所以亲爱的弟兄姐妹，这种即刻性的这种体验却是今天年轻人所需要，应该不是说年轻人，老年人也要。所以今天我要把重点放在最后这个层次来跟大家探讨后现代冲击下的灵性塑造，我们应该走的是怎么样的路。理论神学与属灵经验结合的一种灵修模式，因为在后现代里头对理性有一种背叛，他们用理性去反理性。因为后现代是继承现代，还是有理性的，不过呢，他们不相信理性，他们否定理性，可是他们已经用理性，这是矛盾。不过这是肯定，他们相对的认为一切都是相对的，不过他是用绝对的口吻去讲相对的。这一直不断的在后现代里头出现像类似这样的一种精神，所以把一切都解构，解构到最后是虚空的，进入一种虚无主义里面。所以消费让人一种寻求感官上的满足，在宗教生活上这寻求神秘的经验，理性或知性这渐渐被视为是肤浅的，而那一些非理性的潜意识特殊的经历反被认为是深奥且是真实的。无可否认，宗教经验是不可或缺的，没有宗教经验的基督徒不仅很难成为好基督徒，恐怕还是个假基督徒，因为他根本还没有经历到此时此地上帝在他生命中施行的救恩的行为的作为。你说你重生了吗？我曾经在飞机上跟一个年轻人传福音，我到现在，我在飞机上，我上了计程车，我这次坐计程车到机场的时候，我就跟那个计程车司机传福音，这是神给我的恩典，我没有忘记告诉他你需要耶稣。 我有一次跟一个年轻人传福音，我告诉他，我说你曾经到过教会吗？他说是啊，我是基督徒啊。我说那你重生了吗？他说我从小都去教堂。我说我不是问你什么时候去教，我是问你重生了吗？他说我已经洗礼了。我说我不是问你洗礼了吗？我是问你重生了吗？他不明白我讲什么。亲爱的弟兄姐妹，如果一个人没有重生的经历，你怎么可以说你是基督徒呢？而你说重生的经历一定要倒地吗？一定要哭吗？也不是。不过你真正的经历以后，你会感受到这种叫主观的经历。2000年前发生的救恩是客观的真理，客观的救恩转化成我主观的经历，那是圣灵的工作。如果没有圣灵的工作，我怎能在基督里成为新造的人？若我能在基督里成为新造人，并不是因为我的劳苦而成就的，乃是因为圣灵的工作。那我经历了，这就是宗教经验呢。所以没有宗教经验的人那是不行的。卡拉呢在60年代曾经说过这样一句话，在下一代的基督徒就是那些经验过一些事的人，否则他便什么都不是。如果他信一个宗教，只在礼拜堂听一些宗教的观念和思想，他便感到与宗教无关。这句话值得我们提醒，特别我们今天做爸爸妈妈的，你不要以为把孩子带来主日学你就完成了你责任。你要带领他，我孩子五岁的时候，在受难节的那一天，我跟他讲耶稣的受难，讲到他最后哭了。他说爸，我要信耶稣。我跟他一起祷告接受主，是他在五岁的时候。所以呢，我们必须把孩子们很认真地带到神的跟前，让他跟神建立一种真正的和好的关系，这是不可或缺的。我不是跟他讲一套的宗教理论。然而当这个世界正在质疑理性的时刻，追求经历的当儿，我们是否也随着感觉走呢？事实上知性和经历是不可分隔的，信仰的经历应该配以理论神学的评估。正如密切主义神学家戴斯尼修斯所说的，概念并不是毒蛇猛兽，神学理论的概念有助于肯定上帝的真理。当然上帝的真理是超越理性，不过上帝愿意道成肉身进入我们理性的范畴，这叫做谦卑，这叫做恩典。所以我们在他的谦卑和恩典中去认识上帝，这是可能的，因为上帝愿意让我们认识他。所以这个认识就是理性，你不能没有的。所以基督教信仰是根据一本客观启示的真理，圣经作为判断一些属灵经验的试金石。要不然所谓的特殊的经历，可能不仅不能提升经历者的属灵生命，反倒使人远离真理。你越经历越深，可能那个经历不是来自上帝，那就会把你带离得更远更远。当然信仰不是一场知性的操练，它也包含着在此时此地经历上帝在他生命中的作为。长期以来传统教会深受现代主义唯理思想的荼毒，忽略了信仰可经历的神秘部分。杨牧谷一针见血地指出，就如我们最在意的是维持道理的纯真，却没有同样的坚持道理是要人去经历的，不仅是去传讲和辩论的。慢慢的，我们的崇拜只有理性的阐释，没有心灵深处的喜悦和悸动了。我们怎么样从一个崇拜中间能够感受到上帝在我们中间，不仅是理性上，应该也包括情感上，转化成我们的意志上。所以一个好的崇拜应该是理情意三者同时并进，情比较在诗歌的层次，祷告的层次，理比较在讲道的层次，意是在转化的层次。让我出去的时候，当牧师祝福之后我出去，我真的把上帝的道落实了，我的意志因着理和情的加强而改变了我的意的动向，这是一个好的崇拜。所以这三者都是不可或缺的，我们不能说我只要情感而不要理性。奥托在分析宗教意识结构的时候指出，传统神学对于宗教倾向于过于理智主义的解释，而忽略了宗教超理性的层面， 虽然有理性的解释，而有的明确概念是宗教中一个不可或少的部分，可是它却容易掩盖那更为深的非理性的核心。我们深信上帝的道用文字去表达的时候还是有限制，因为人的语言是有限的。当施洗约翰说看哪、上帝的羔羊，这看哪、上帝的羔羊，这个指头是指向耶稣基督，这个指头本身并不是耶稣基督。我信上帝，可是这位上帝三位一体的神是我敬拜的，没有四位一体，圣经不在里面，圣经不是我们膜拜的对象。不过圣经是一个非常特殊的书，因为它是来自上帝，是独一的书，是与众不同的书，可是它又不是我们膜拜的对象。我们很清楚，因为用人间的道表达的时候一定有它的限制，所以在这个限制中间，我要转向的是经历那一位，他指向的那一位，我要走到耶稣基督那里，我要去经历他，那是更深层次的。所以当只讲上帝的理性属性，并不能穷尽上帝。例如说他是神圣的上帝，而这个形容词指出的是他更深刻的、不可设想的超理性的性质，这是需要借着信仰的经历去把捉的层面。我觉得这个提醒对我们来说是值得三思的。我们已经惯于理性，因为我们受到现代主义的冲击太久了，而进入后现代里头，他们把理性主义给排斥掉的时候，他们走进了感情里面，感性主义里面。而今天他们强调那一个，我们用现代主义去批判他，这是不对的。我们不仅用理性去告诉他，我还要带领他进入耶稣基督的深奥的生命里头去，让他去经历他，这就是我要说的。所以圣经中的上帝，他是亚伯兰、以撒、雅各的神，是可以跟他对话、与他亲近、可以相感通的那一位，并不是禁锢于人的思维、哲学家的神。因为哲学家的神是冷冰冰的神，亚伯拉罕、以撒、雅各的神是可以感通的神，是可以在信仰上经历的神。所以只有在信仰和经历的部分在落实以后，才能满足后现代信徒的灵性的渴求，这是我们不能不注意的。换句话说，教会必须提供另一个正规的、合乎圣经基础的情谊体验，来化解世俗化感性经验的诱惑，这也是让信徒与教会展现真正活力不可或缺的途径。我读Francis of Assisi 的灵修神学，他讲过一句话值得我一直思想。他说世界是可爱的，然而当你经历上帝的可爱，你就发现世界并不是那么可爱，这是有道理的。如果说世界不可爱的，这句话是假的，世界太可爱了，连吃这里的饭都觉得那么好吃，对吧？太可爱了，你住的酒店楼下就是 shopping mall， 太可爱了。你一累的时候去游泳，感觉真好。我告诉你，这世界真的太可爱了。可是当你经历上帝的爱以后，你才发觉到上帝比这一切更可爱。你犯罪是可爱的，如果犯罪是不可爱，谁会去犯罪？偷情是很可爱的，不过魔鬼不会跟你说偷情以后是很可痛的，是很苦的。犯罪是先乐后苦，遵守真理是先苦后甜。魔鬼只告诉你甜，他没有告诉你苦。而今天的教会一直告诉你苦而没有告诉你甜，那也不对。我们必须把上帝的道告诉你，你来经历神是可爱的，是真实的，上帝对你是无条件的接纳，你和我必须回归上帝。这种情的经历也是不可或缺的。神学与心理治疗结合的灵修模式，我在这里没有办法讲，因为这个课题太大了，牵涉到蛮多心理学的东西，那以后有机会我们来谈，我跳过了。我要谈恩典与操练结合的灵修模式， 因为今天灵恩运动一直谈恩典，而传统教会一直谈操练，这个观念两者怎么样去结合它？我们不少基督徒都深信因信称义的真理，然而称义之后，这往往又回到宗教的精神里头去，这是我们的问题。你说我是因着行为得救吗？不是。你为什么能够信？你为什么能够上天堂？你答案，因为我信耶稣。标准答案。可是后来你发觉他的生活里头一直回到宗教里面，他以行为去企业神，读经祷告行善热心服侍等等，若行得好，这沾沾自喜，觉得表现作业几分的优越感，他觉得我做得比他好，他不行，我奉献的比他多，他不行，我早上五点就起床读经呢，他七点还睡觉哎，他讲起来的时候感觉我比他好，这不是宗教吗？如果你真正的体会恩典，你应该说感谢上帝，你的灵帮助我早上五点就可以起来亲近你，是你给我的机会，五点就可以找到你，不是七点。我没有什么可夸，我可以在教会奉献侍奉神，这是恩典，神这是你给我的，我做了，我说这是我应该的，没有什么可以夸口的。今天当我在批判你的时候，相对来说我是因信称义的真理吗？当然有一些批判是来自圣经的，有一些批判是来自自己的超越感，好像我今天之所以成为我，不是上帝的恩典而成的，我称义是因为我的行为的。如果是的话，那请问你，为什么我信主以后我老是对隔壁家的人不好，我仍认为他比我不行，我是不是因信称义呢？还是因行为称义？我还会都回到宗教里头去。所以今天在教会里头对牧者最多批判的人是什么呢？是那一些很热心的基督徒。在中国教会里头批判传道人最多的就是那些义工，那些几十年来没有拿薪水的义工，今天传道人要拿薪水，他第一个问题说，几十年我都没有拿薪水，为什么他不能跟我一样凭信心上帝一定会供养？改变了，你如果还不变，这亡。教会今天要改变，我需要有全职的同工，我应当付薪金给他，让他安心的做工，安心的侍奉。我们中国的同工一定要记得，时代不一样了，你要改变了。教会若以前这样，今天这样，明天还是那样，我再问你是耶稣吗？如果不，我们一定要改变。那一些过去没有拿薪水的义工，感谢主，要跟上帝说，几十年来上帝你供养我，我都不需要薪水，我还活得好好的，这不是上帝给你的恩惠吗？而今天传道人来，主啊，他需要供养，因为我要他专心侍奉，免得他一边做工一边跑到田地里头去耕种，因做侍奉他家庭分裂，因为妻子一直骂他，我做的半死，在外面赚钱，你一分钱都没有拿回家，两个孩子谁来养？是我养。你信耶稣信到连养孩子都不能，你信的是什么耶稣啊？所以亲爱的弟兄姐妹，我们这一些很热心的却做了最多的批判，因为他们自己觉得比教牧更爱主。如果遇到打击的时候，这会埋怨神说，我这么爱你，热心的服侍你，为何会遇到这些遭遇呢？追根究底，他们认为他们过去在教会所行的善，所做的功是一种功劳，这就是宗教。如果你是因信称义，你就不应该有这种感觉，如果还有这种感觉，我们又回到宗教，那不是福音。可是另一方面，灵恩运动者这走向了另一个极端，声称他们的恩典观能给信徒带来释放与自由，然而这些的恩典观往往不是全对的，也不是全错的。它不是全对，那就是错，因为真理是全对的。如果它是全错的，我早就把它丢掉了，连看都不看。它对中有错，错中有对，而对那一些没有什么神学背景的人， 根本就分辨不出对和错，就把它造成教会的混淆。我摘录其中的一些他们所说的话。耶稣在十字架上已经完成了救赎的工作，我们过去现在及未来的罪已经被赦免了，对吗？对，我们的责任不是在用读经进食祷告侍奉去赚取天父的接纳，也不是用这一切去赚取或维持我们的救恩圣洁去公义，对吗？你看起来都是对的。透过圣经及圣灵的提醒，我们已经被天父接纳，他已经我已经得救了，圣洁及公义了，这就是我们的身份。那么我们的本分是什么呢？就是接受相信及感恩神对我们在基督里的身份的肯定，然后呢就是接受啊。那么我们还什么都不用做了吗？是的，现在我们不再劳苦去做任何事了，因为劳苦跟邪恶是同一个字根呢，在原文。所以你今天继续劳苦，一直拼命要行善，那你就是犯罪，你是罪恶的，因为这是邪恶的事。而是神的话及圣灵的引导，我们平安和喜乐会跟着来。如果我们的工作是出众的怎么办呢？现在耶稣是你的力量，他的灵住在你里面。看看旧约的参孙，当神的灵降临在他身上，他一个人杀死了几百几千个非利士人，还有什么本分呢？他本身都没有力量了吗？是圣灵恩膏他吗？这就是全心寻求神，在我们生活的每一个方案，事业、爱情、婚姻、人际关系、财务投资等等。另一段，如今我们肯定已经活在恩典中，不在律法以下，所以那一些教导我们应该彼此相爱、彼此饶恕，我们当如何过圣洁生活，我们该如何使用我们的舌头去造就人的好坏及接触圣灵的果子等等，往往仍活在律法以下，这是被咒诅的生命。所以呢，在教会里头不必教导你彼此相爱吗？神知道我们无法靠自己的力量活出这一种神的生命，所以他赐下耶稣，他的灵住在我们里面，他为我们活出这种神的生命。显然我要说这种恩典观表面看起来是没问题，不过你看见这些灵恩运动的信徒和他们的牧者的生活形态，你就明白他们所谓的恩典其实是一种廉价的恩典。那这种恩典观是将因信称义与成圣等同化。你知道因信称义和到最后因信成圣是一个过程，它直接的从因信称义跳跃到因信成圣，不需要经过这个挣扎的过程。我昨天晚上犯罪了，我来礼拜堂听 Joseph Prince 讲道，我听他的讲道的，你的罪得赦了。你们不要谈你们的罪，你谈你的罪就是你没有信心，因为耶稣基督在十字架上已承担你一切的罪，所以来到主的面前要对自己说，我的罪已经得赦了，阿们阿们。这种道太好听了，太舒服了，你知道，我不必挣扎，我不必为着我所犯的罪内疚，我领圣餐的时候不必认罪悔改。所以这所谓的信心，接受的信是唯信论者那种懒惰的信心，这种将恩典廉价化的说法是令人忧心的，虽然那是很诱人。今日教会在灵性的塑造上绝不可以弃解因信称义的真理，不能将律法等同于福音，以行为去取悦神，这是一方面我们必须要提醒，免得越热心的人是教会的一根刺。我必须要了解，我今天可以侍奉，我可以奉献，是恩典，阿们。没有什么可以夸口，是因为神给我多，就向谁多要。另一方面，也不该将福音与遵守律法的生命对立。称义是基督为我们所完成的客观的工作，而道德生命，这是被称义的人主观的体验基督的新生命后的后果。后者显然是雅各书关怀的称义观，也是今日教会对称义不能忽略的另一个层面，那是动态的观念。我曾经在天主教神学院读过书，他们谈到马丁路德的时候说，因信称义这是一个静态的观念， 我回应说，我说你们对马丁路德太大的误解。路德并不是这样说的，老师说那你出来讲一讲吧。我有机会在那里把路德的因信称义的观念跟他们分享，分享后老师跟我说一声谢谢，那让我们更深另一个层次去理解路德，而不是我们传统对路德的观念，因信称义，信了就得救了 that's all， 不是的，而是他这个信本身是有动态的一种观念，不断去回应的。所以马丁路德说，我是罪人，我是义人，所以我要天天悔改。这一种天天悔改的一种动力，就是一种生命操练来的。我是要天天回到神的面前，我不能没有他，离开他就如同枝子离开葡萄树一样。而雅各书里头提到的，你说你称义了，拜托，我怎么知道你称义啊？你用行为来表达吧。你在人的面前说你称义不算数，在神面前我是因信称义，在人面前你要因行为称义，这是雅各的重点，这也是唐牧师的思想，对吗？雅各书告诉我们，人说你称义了，怎么知道你称义呢？用行为表达。所以在人面前这是雅各书，在上帝面前这是罗马书。我在神面前我不能因为行为称义，你怎么可以到我的天堂来？凭什么？因为我没有吃牛肉，我没有吃猪肉，我没有杀生。你没有杀生，没有吃牛肉，没有吃猪肉，跟上天堂没有关系。或者牛和猪会谢谢你，上帝不必跟你说因为这样上天堂，对吗？所以我因信称义，我就跟上帝说，我今天来到你的天堂是因为你的恩典，是因为我相信了耶稣基督十字架上的救恩，我接受他洗清我的罪，所以你允准我来到你的天堂，这是恩典，这叫因信称义。可是世人不理解所谓的因信称义是怎么一回事，我把信所产生的果去表现出来。你如果要吃好榴莲，你必须有好榴莲的树，你没有好树怎么会结出好果子？所以呢，因信称义的行为是一个果子，不是因信称义的因，是因信称义的果。所以我今天必须把这个果去表达在我的生命里头。可是灵恩运动从来不强调果，所以也不用果去审查这个人是不是真正的因信称义，他忽略了，他简单化了，他把这一切变成了廉价的恩典，这是令人担心。我认识一对夫妇，就是因为去灵恩派听了这一套回来批判他的牧者，后来他离开了教会，自己另立门户重新建立一个教会，就因为这样的恩典观。亲爱的弟兄姐，不是这样啊。 Dietrich Bonhoeffer 曾经说过，他说因信称义与做门徒是整合的，只有撇下一切来跟从基督的人才有资格说他唯独赖恩典得称为义。这种人晓得做门徒的呼召是恩典的礼物，而且那呼召是以恩典分不开的。也就是说，一个因信称义的人，他在积极方面跟着来的回应这个恩典的，就是在敬虔上操练自己。因为操练身体益处还少，唯独敬虔凡事都有益处，因为有今生与来生的应许。后来保罗并且以运动员在场赛赛跑，并在竞技场中尽教力振胜为比方来说明。在哥林多前书九章，那些在竞技场中准备赛跑的运动员必须同意放弃许多的事物，包括他们的爱好和习惯，他们在训练过程中需要的牺牲，在饮食上需要的节制，有许多的事是不可做的。严格来说，他们的生活方式是苦行主义。潘霍华曾经批判那一些在修道院里面的修士们，认为他们的做法本身不是错的，人本来就需要操练，错是在他们以此为夸口，这是不对的。 我们今天的教会必须要好好的审视，我们真的有没有去回应恩典，去操练自己的生命，使自己越来越像我们的主。所以在灵性的生命上，我需要做出一些的牺牲的操练，有一些东西是不可看的。你如果一直要看色情网络，然后你说上帝一切都是恩典，你一定赦免我的罪，那是廉价恩典。今天美国统计有多少的家庭破裂是因为夫妻常常看色情网络，这是基督教的 survey。 我们可以做，你去灵恩运动听了以后你继续做，因为反正上帝赦免你的罪。我告诉你不是这样的，这将会摧毁你自己的生命，败坏你的行为，让你的家破裂。所以我必须回到神的面前，很认真的操练自己。怎么操练？我去经历神的爱。色情并不是那么可爱的，它使我更多的内疚，更多的不安，它会摧毁我跟我妻子的关系，它会使我的灵性跟上帝有了阻隔。所以我很相信我需要主的恩典。而我又跌倒了，主祷文说你要求主饶恕你，这是奥古斯丁说的。奥古斯丁用主祷文告诉我们灵修的途径，每一回你不断的操练自己的过程里面，你跌倒了一定要记得，主啊求你饶恕我，如同我饶恕了别人一样，你饶恕我。可是另一方面，主啊你帮助我，让我不要陷入试探。不是不要遇见试探，天天都遇见，怎么可能不遇见呢？应该原文更好的翻译是不陷入试探。让我们不陷入试探，这是我们的祷告，我们的操练。而我掉进去了，哦，主啊求你赦免我，我重新要来礼拜礼赞。这样一来，有一天我一定会走得稳。我的孙走路的时候他真的跌倒，好几次跌倒，我也让他跌倒。为什么？因为我要他走。今天他开始走得稳了，为什么？因为他曾经跌倒过。基督徒怎么会没有跌倒过呢？我们跌倒了不是我的终极，我还是要爬起来。所以保罗说，我儿啊，你要在基督耶稣的恩典上刚强起来。所以我完全是靠恩典，从开始靠恩典到末了还是靠恩典。我今天会成功也是靠恩典，我有什么可以夸口的？没有夸口。大卫夺取神的荣耀的时候，上帝打他打到半死，所以没有谁可以夸口。我们只有说，主啊这是你的恩典，这是你使用，这是你恩待我的结果。这样一个不断的操练，又不断的回应恩典，那是我们应该行的。因为操练并非目的的本身，乃是为使我们更自由的服侍基督，活出基督，荣耀上帝。没有操练，无人可以学到自由的秘诀。这个自由包括了不犯罪的自由，完全服从基督的自由。自由并不是你要做什么就做什么，用 Kierkegaard 的话说，我可以不要做什么就可以不要做什么，那是圣灵的恩膏，这不是人性本身做得到的。所以这是恩典。总之福音是恩典，然而没有律法的福音会导致放荡主义，不是真的自由。所以基督教并不是要我们因着福音而废弃律法，而是告诉我们不是靠律法称义，乃是靠恩典称义，靠了恩典以后能够去遵守律法，而不是废弃律法。一个没有律法的福音不是基督教的福音。另外我要和大家分享的是个人与群体的结合的灵修模式。在消费的时代里头，人总爱往商场窜动，到许多集中的地区度假，固执里隐藏着反敬虔生活的心态，对个人的独处生活越来越陌生。对许多人而言，独处是一种令人难以忍受的经历。我教会有一个姐妹，有一天她到海边去度假，她说我要去安静住两个晚上，牧师。我说好啊。她去住了一个晚上，第二天就跑回来说，牧师我回来了。我说为什么住一晚不是住两晚？她说太可怕了。我说为什么可怕？ 他说我要安静的时候，我胡思乱想，我心很乱。我告诉你，我们已经习惯在人群中窜动，我们已经乱习惯了，所以安静的时候你就会听到很多的声音，骂你的声音，你会听到很多的声音，股票的声音，汽车的声音，房地产的声音，你妻子骂你的声音，你丈夫对你不忠的声音，很多声音都来了，在安静的时候特别强烈。你不要以为在旷野是没有试探的，最大试探的地方不是在 shopping mall， 而是在旷野。你看耶稣的一生，旷野是最大试探的地方，所以安静是不容易的。可是这一环是我们必须要去操练的，而在消费主义的时代里面，这一环已经被忽略了，这是我们要注意的。亲爱的弟兄姐妹，我们要过成圣的生活，必须经历的途径。所以难怪有人这么说，学习哭泣、守夜和等待黎明，也许就是学习怎么样做人。有一些基督徒连基本做人都不懂，所以基本那个 being 要回到那个生命里头去，我必须安静在神的面前等待、祷告、哭泣，为着自己的罪，在独处中借着祈祷并以圣道的会晤，使我们可以真实的认识自己，认识自己的软弱及对爱宽恕的渴望，同时又意识上帝对我深沉的爱与接纳，领悟自己生命根本不是一个极大的计分牌。我今天拿了80分，感谢上帝，我很开心。我今天拿了60分，哎呦主啊，我差一点不及格，就有一种说不出来的内疚感，天天用这样去衡量自己，给自己无穷尽的压力，而在上帝的面前总是用这种去讨好他，不是的，而是很自然的在操练中间与他相处，得到他的生命，而展现他的生命，活得很自然，能够结果子就是结果子，不能结果子你拼命的要他结果子也结不出来。我有一个老人家，早上起床就坐 bus 到 Terminal 1机场，到了中午吃了午餐就到 Takashimaya， 到了 Takashimaya 完了，那到晚餐吃完了又回到自己的家，每一天这样过生活。我说你不是这样，你要来参加乐龄团去，到现在他都不来，为什么？因为他的生命就是坐 bus 到 Terminal 1， 到 Takashimaya， 然后又回到家，回到家，他已经没有团契生活的生命，没有这个习惯。有一些人很有钱，死了以后银行有几百万的存款，而给他不孝顺的孩子，为什么？他不会在还没有死之前把这个钱去帮助别人吗？因为他做不到。为什么做不到？他没有给的生命。所以你能够给就是一个祝福，哦，我能够关心他，因为我里头有爱。为什么有爱？与上帝的生命，所以能够给就是一个祝福。一个不懂得给是一种咒诅，是生命的一种诅咒来的。亲爱的弟兄姐妹，你死的时候那一天出殡礼拜，请问你的孩子怎么说你？想一想，我爸爸很有钱，无聊，我爸爸很有才干，没多大意思，要的是什么？我爸爸有爱，我爸爸有信仰。我记得我爸爸要破产的那一刻，他还是那么的安稳，他对家人一点也没有发脾气，他没有怪责任何人。我发觉我爸爸每一天早晨起来就坐在大沙发那里，在那里灵修祷告。我记得我爸爸那个样，我永远不能忘记他敬虔的样式，他深深感触我，我必须要敬畏神。如果我的孩子在追思会这么样细述我，有意思。所以今天我的生命到底是一个怎么样的生命？我有没有真正的常常回到神的面前跟他会晤？我个人如果没有改变，里头充塞着一大堆的问题，我就不能去关心别人。为什么？因为我问题太多了，别人已经没有办法进入我的生命里头。有一天有一个人要送我一幅画，我就跟我太太说，哎呀，送画给我真麻烦，你看家里已经有5幅画了，不知道要挂在哪里。 因为我空间有限，再挂下来叫做画展，然后不能嘛，那怎么办呢？我说算了，把其中一幅画拿下来挂他的。同样的，我们的生命怎么会容纳别人进入我的生命呢？倒空你自己，我里头很多很多的错误的观念，很多很多的仇恨不满，很多很多的贪欲，我需要到神的面前倒空，神接近我，我知道这是不对的，一直接近，我就会关心我的弟兄姐妹，我就开始发觉，主啊，我需要你的爱，我的弟兄也需要你的爱，我就会为他祷告。我为什么不会为别人代祷？因为我里头没有爱。为什么我里头没有爱？因为我充塞了各种的事物在我的生命里面，我没有独处。所以上帝接纳我，是要我成为他要我成为的我，我不需要努力去营造什么来证明自己的价值，免得卷入永无休止而无意义的忙碌中间，而是踏实地活现出上帝的形象。我曾经想过要超越唐崇荣牧师，我今年已经要60了，我知道超越不了，所以呢，我后来慢慢的明白，根本就不需要超越，因为上帝给的是唐崇荣，我是苏立忠，不是比较，上帝给他的恩赐太多了，他每次弹音乐我都听不大懂，那我就接受，我就感恩，神给他的是他的，神给我的是给我，神要求一只鸡是每一天给他一个鸡蛋，要求一只牛每一天给他一桶牛奶，他不会跟母鸡说给我一桶牛奶，他也不会跟母猪这个母牛说给我一粒蛋，没有，所以呢，他要我的是一个蛋，他要的是他是一桶牛奶，接受。所以上帝对我们每一个人接纳，我们就接纳，就学习接纳自己，而当我们能够接纳自己的时候，我们才能够把上帝形象活现出来。至于财富、地位、荣誉、学识、婚姻、家庭、权利等等，只是为了更有效地去服侍上帝作为目的，这些都是手段，都是途径，并不是我们终极的目标。阿们。这样一来，我们就可以自由地活出真我，不贬低自己，也不高抬自己，把自己看得合乎中道，真正的落实基督虚举的精神来见证上帝，不在乎拥有多少而在于放弃多少，不在乎权势多大而在于服务多深，不在乎力量多强而在于软弱多真。我们必须这样，亲爱的弟兄姐妹。可是强调个人独处的当儿，你绝对不能忽略群体性的需要的层面，因为这个世代正以世俗的群体意识来吞噬个别的基督徒，让基督徒被消解成为同流合污的另一个，因此信徒急切需要另一个能提供他成长的群体，以便可以抗衡世俗群体的力量。每一个基督徒他回到他的公司，回到他世俗生活里面，他是在整个世俗群体中的一员，如果他周围都不是基督徒，这一些非基督徒的群体意识可能把他吞噬掉了。可是他强而有力，为什么？因为他很快回到我们这个群体里头，而在这个群体里头他被喂养，他被装备，使他的生命强壮，让他又重新回到世俗的群体，这样就是一个美好的见证。可是如果他没有这样群体，这不行。所以改革中加文称教会是信徒的母亲是很有意思的，在这个灵性塑造这个层面是很重要的。他既然是母亲，我就需要透过母亲的喂养，透过母亲的扶持，透过母亲的教导，透过母亲的装备，使我可以回到世俗群体里头去做见证。所以个人和群体是不可以分隔的，这是非常重要的。所以教会它本身是一个群体，潘霍华称教会为个体与个体相遇之处，是个集合性位格的社群，一方面有个人的主体，另一方面又连于群体的生活，这两者的结合，神学和哲学 大师罗纳根曾经说过，称之为集合性的主体。所以近代学者不论从心理学、社会学的研究都发现，人并非独立自存的存有，必须与他人相连，组成一个人类的整体。连我认识我自己也是靠着你而认识我自己的。你可以想象，全世界都没有人，只有你一个人，全世界连动物都没有，请问你知道你是谁吗？你看见狗你就看看自己，哎，我不是狗。我看见人，哎，你跟我一样，你叫什么？叫人。哦，那我是人。所以呢，人与人之间的那种关系的建立，去认知你自己是非常重要的。连我认识上帝也是透过关系的，我透过与耶稣的关系而认识上帝的。所以这个关系这个层面是很重要的，是不可或缺的。所以上帝按照自己的形象造男造女，说明人除了对上帝的需要，也蕴含着对他人的需要。人是不可能脱离群体而独存的。伊伯纳教授说，只有面对着你之时，才有我的真实存在，这是真的。这也正是马丁布伯 Martin Buber 的看法，我乃是由我你关系中而生，性灵非存于我，乃存于你我之间。所以上帝按照自己的形象造男造女，说明人除了对上帝的需要，也蕴含着对他人的需要。所以我你之间的关系是叫人过正常灵性生活的动力，没有你就不能发展出整全的我。换句话说，个人人际的附赖的关系如果被切断的话，那么个人的生命不论身体或精神都很快会萎歇。所以群体是提供个体朝向成熟的养分，所以信徒的母亲教会就是这个道理了。信徒在教会群体中一起分享生活信仰上的经验，彼此的承担生命的忧苦，借着不断的沟通，共同的接近扶持以献身，同时接受上帝的道的喂养教导以审判，才能塑造成成熟的个体与群体，将基督信仰活在人群中，这样才配称为基督的身体，并对此事负起先知和祭司的角色。我们今天很多时候传道而自己没有道，传福音自己没有福音。所以今天我们最首要回到神里面被福音化，而同时又在我的弟兄姐妹中间活出福音，在我的家中活出福音，在人群中去展现这一种基督的生命，这是非常重要。福音是给人轻省的，如果别人跟我在一起就是重担压力，我太太跟我生活在一起就是一个重担压力，我告诉你，你没有福音可传，你太太信主的可能性是非常低微的。我有一次去探访一个老人家，我说你孩子在我教会已经这么多年了，你从来不到我教会，我这次再邀请你好吧，阿姨，到我教会来来听一听。他看着我就说，牧师，我的孩子很久没有来看我了。你知道他的意思是什么？牧师，你叫我去看耶稣，我的孩子都没有来看我，你叫我看耶稣，这什么道理啊？所以今天让我们活出福音，给我的家人因着我信了福音而轻省，使这个群体因着我改变，而我又跟群体建立一个和谐的关系，又展现出你的生命，而彼此的扶持在教会生活里头，这是非常重要的。最后啊，还有一个最后啊，那就结束了嘛啊。基督教信仰不是一套理性的辨识，也不是一趟时空的心灵历程，前者是哲学，后者是异教的玄学啊，这都不是我们要的。相反的，它是上帝的启示，活泼的道，是可以明白，是可以经历，并且是可以具体的落实于此时此地的信仰。灵性塑造包含明白真理、接受真理、经历真理，并活出真理的生命成长的过程，这是灵性塑造。那生命成长并非抽象的，而是指神人关系的和谐，促成完整人格的成长。就如人类成长的过程是从婴儿期绝对的需要被爱的阶段 直到成熟愿意主动去爱的阶段，是从自我中心演进成为为他人而活的存在。基督徒应该从自私，因着碰见了耶稣而开始懂得去关心别人，去爱别人，爱人如同爱自己，要爱自己才能爱人，爱人是因为我懂得爱自己，而我爱自己是因为上帝爱我，而上帝的爱已经在我生命里头促成了我爱自己，也能够把这生命展现去爱人。一个老是需要别人爱的人是婴儿，一个开始懂得去爱别人长大了。所以我们的生命也应该是这样，会为别人而存在了。所以所谓的属灵人，必然是一个能将所信的道落实于此事的行动者。Rude 曾经说过，因为在行动中我们才能找到生命的中心，也就是说对神的爱与对人的爱，内在生命的福音化与外在环境的人道化，两者之间没有分隔。我今天的福音不仅改变我，也改变跟我在一起的人，跟我在一起的家庭，跟我在一起的教会，跟我在一起的社会，我都应该去改变。教会应该为这社会发出一些声音的，这是必须的。所以后现代灵性模式必须是具体的，不仅传福音，也要落实福音，关怀此事，是入世的福音。福音的爱催使我们向世人传福音，同时也关怀他们各层面的需要，如贫穷、教育及政治上的压迫，如同老鹰的双翅，一只翅膀飞不起来，两只翅膀才飞得好。同样的，福音和社会关怀，福音化、人道化是结合的，而不是对立的。我并不说是一样的，不是一样的，不过却是应该是相结合，不是对立的。鲁善的信仰信约第五段有关基督徒的社会责任，强烈地表达了这个概念。这个洛杉的信约对华人教会影响非常深远，现在华富会也一直遵守这个信约来探讨。那我很快地给大家看一下这信约的第五段啊。那我们确信神是全，我们一起念好不好？快快的，我们确信神是全人类的创造者与审判者，所以我们应当与他一样关注社会上的公义与和好，使受压迫的人得以自由。人既是按神的形象受造，所以每一个人不分种族、宗教、肤色、文化、阶层、性别或年龄，都具有天父的尊严，因此人应该受到尊重和服侍，而不应该被剥削。我们为着这方面的忽略，并为了我们有时候视福音和社会责任为互相排斥的东西而忏悔。虽然与人和好并不等于与神和好，社会行动亦不等于传福音，而政治解放更不是救恩，但是我们却肯定传福音和社会政治性的参与都是基督徒责任的一部分，因为两者都是我们的神观、人观、对灵舍的爱和对耶稣基督的顺服所应有的表达。救恩的信息同时也包含了对一切形式的疏离、压迫和歧视的审判，何况有罪恶与不公正的事，我们就应勇于斥责。当人接受基督时，他们就重生进入他的国，和他们在这不义的世界中不应单单自己显出公义，更要伸张国度的公义。我们所信所传的救恩应该在个人和社会责任上使我们有全面的改变，信心没有行为是死的。这就是洛杉信约。所以今天的教会的讲台不仅是社会的良心，这唐崇荣的话啊，更应该更具体的建立参与型的教会，期待照顾型的教会。今天教会不仅一直照顾我们自己，这叫俱乐部。你是会员，我照顾你。我应该突破，不是俱乐部，是教会，耶稣基督的见证者，应该成为世界的光和盐，它应该延伸出去。那所以我们需要集合各类不同恩赐的信徒，装备他们，并带着使命走出教堂，在各个领域中发挥信仰带来的价值观，具体的服侍世人，使这个世界走向神创造的原理。如果你是一个很有恩赐 很好的一个很正义的人，而你在念法律系，我很希望你成为一个很好的法官，因为我听到很多不公义的审判在马来西亚。如果他是一个公义的法官，这个问题就不产生了。如果你是一个很好的参政者，我希望你能够在信仰上扎好更好的基础，在政治圈子里头去见证耶稣基督，活出那基督的形象。你不必讲耶稣，可是你所说的、你所做的就是福音的落实，那是非常非常令人羡慕的。今天教会要在这些层面上集合我们的信徒们，发挥他们的恩赐，装备他们，让他们突破四道墙的教堂，出到外头去见证我们的耶稣基督。然而这种愿意因基督而分担世界苦难的精神，是源自在独处中与神相交而发生的，它不是偶然的。我发觉到不少参政人到最后，他比政治一般非基督的政治课还更政治课，他们变成政客，他并不是一个政治家。他们所说的跟一个非基督徒所说的并没有任何的分别，这是非常可惜的。所以希望神怜悯使用我们中间不同恩赐的人，而我们要被神使用，我们必须又回归到一个最基本的要件，就是与神相交，去独处灵性的操练，这是必须的。所以所谓的属灵人，不仅是个人性的皈依，也是社会性、福音性、全人的奉献，将自己毫无保留地献在上帝的祭坛上，而这祭坛正树立在这世界上。阿们。好，我讲完了。请问何位爱修园的事工？爱修园也算是灵恩运动的其中的一个组织，我对它不是很了解，不过你们可以上网好好去看看，你听了这些道，你清楚了一些基本的原则，你能够好好的去分析他们所教导的。我没有特意的去了解，不过我知道他们在美国啊，在搞这个所谓的灵修园啊，爱修园。在消费主义下，教会如何处理看那些做直销生意的弟兄姐妹？那教会不是一个商场，有一些人他是做直销的，他发觉到到教会做直销是非常方便的，因为在小组里头认识他们，然后借此做直销。我只能说教会不是做直销的地方，这种是把这种消费主义的精神带进教会，混进教会。所以教会一定要教导不可以在教会里头谈生意的，谈了生意以后就没有感情了啊，因为我不好意思不买。后来呢，另外一个弟兄呢买了以后回家埋怨，妻子也生气，然后呢两个人都不来做礼拜了。他是半岛人，所以呢不可以自你认为你的产品很好都好，那你就送多几罐给你的牧师，让你的牧师证明你的产品是好的。以后呢有人就会问牧师，牧师为什么你身体这么好，牧师就会告诉他，因为你送的东西好不好。牧师请问，像什么人就做什么人，怎么理解？保罗说，像犹太人就做犹太人，像非犹太人就做非犹太人，在律法以下人就做律法以下，在律法以下的人是不吃猪肉的。保罗应做那一些在律法以下的人，他也不吃猪肉。在律法以外的人，他们吃猪肉，保罗跟他们讲，你们吃猪肉我也吃的，他也吃猪肉，他是超越这一切的，他像什么人就做什么人。那这种道成肉身的精神在耶稣的生命里头是最明显的，这是我们要学习，而并不是做变色龙，你是黑的我就变黑的，你是白的我就变白的，你是黑白无常，很可怕。消费主义，请问教会的福音事工可以采用只用20至30分钟的福音布道，但却用1个小时到2个小时的玩乐活动吗？有什么是好的平衡教的建议？那所谓的玩是为什么而玩？你的目的是把年轻人吸引来，但是玩不是你的终极目标，是你的手段，是你的途径，让他们这个好玩的年轻人让他们能够来教会，不是那么的 boring， 他们老是说教会是很 boring 的地方，哦，你去那边哦，坐在那边哦，三个小时很无聊。不是的，要让他们知道我为什么用 PowerPoint， 因为大家都是从视觉上会帮助他们认识更好，那为什么不可以用 PowerPoint 呢？这是相对的，不过呢确实能够帮助他们更好的记忆，因为按照他们的调查，单单听他们后来会记得不到 15%。 昨天晚上唐牧师讲的，你回去会记多少 percent？ 超过 50% 的举手。哇，有一个这种异类来的。但是我如果看 PowerPoint 给你看，一边听，你可以可能你可以超过 50%。 如果你又做，他说可以超过 80%。 又看又听又做，他印象就非常深刻。所以呢，目的是什么？让他认识福音吗？不是认识 PowerPoint。 哦，那个 PowerPoint 很可爱，拜托，不是的，是吧？所以呢，你这个玩乐三个小时怎么玩法？不是随随便便的玩。今天有年轻人，女人都扮男人，我就觉得很好玩，无厘头的，你知道吗？现在年轻人啊，他们觉得这种是幽默，黑色幽默。女人就女人，男人就男人，为什么要扮成女人？男人变成女人就很好玩，无聊。不过这一个时代，后现代就是无聊。可是你在教会不是这样，教会你要给他很健康的一种玩乐方式。人本来就是会玩的吗？上帝创造人就是会玩的吗？不然给他这么多动物，给他这么多植物，给他这么好的河流，就是下去游啦，玩啦。请苏牧师可以小结加以解释吗？一方面坚守不可更改的福音，同时以灵活的方式推销福音。我用推销这个字眼可能你会觉得很不舒服，那就是用传福音好了，好不好？你一方面坚守这个不可更改的福音信仰，同时用很灵活的方式去传福音。灵活的方式，你不一定要用同一个模式。我觉得没有几个人讲到像唐牧师这样啊，可以不用 PowerPoint 啊，自己讲就很生动啊。像宋尚杰也是，因为宋尚杰本身就是 PowerPoint 来的啊，因为他讲到的时候跳来跳去，又拿棺材上来，你知道，这 PowerPoint 来的嘛，对不对？所以也就是非常具体的。那我们这种讲不是那么新鲜的，我不是用 PowerPoint 帮我一下吗？对不对？同样的，你就用那一些适合的方法去推销，啊，不用推销，去传福音，好不好？那你就好。因为他说，如果界定推销福音的方式，已经妥协了一些圣经原则，如娱乐导向的一个崇拜赞美方式。那赞美方式是一种娱乐吗？不是，那你就错了。什么叫赞美神？赞美神的指标是怎样？所以带领诗歌人非常重要。你看昨天啊，我们的这个旺杰博士哈，你看他带领的时候，我就感觉他带领我们去敬拜神，我会感受到，这是非常重要的。那你领诗人一定要带领人去朝向神吗？不是朝向你自己，哇，我很有本事领，不是的。弹琴也是这样，完全指向神，所以那个叫做敬拜，那个叫赞美。而敬拜赞美诗歌是怎么样啊？有人说 classic 比较好，当然我也喜欢 classic， 不过现在年轻人有一些 classic 的这些诗歌的词汇他都看不懂，所以我用个比较简单的。而比较简单从诗篇来，那你说从诗篇来不属灵，怎么会不属灵呢？对不对？真正的属灵什么？我个人啊，可能跟你的意见不一样。我认为好的诗歌就是能够让我更敬畏神，它的内容，它的调子会使我更敬畏上帝，更认识神，那就是好诗歌。管它短的长的，长的文章就好吗？女人的缠脚布，又长又臭，对不对？短的文章叫你深思默想悔改，那不是很好吗？所以呢，无论长诗短诗，早期的诗歌或近代的诗歌，只要能使我唱起来更敬畏上帝，更爱神，使我的情感更稳定，让我的思想更清晰，让我的意志更坚强，那就是好诗歌。苏牧师，面对消费主义的冲击，教会家庭影响巨大，多少时候家里的孩子们当时 玩手机时都变成一言不发，沉默寡言，人与人之间没感情可言，那是你造成的。因为从小的时候你没有教导他，因为他小的时候你就在他旁边玩手机，后来他大的时候学像你，跟你一样玩手机，就好像你现在把你的孩子交给菲律宾女佣，将来你老的时候他就把你交给菲律宾女佣一样道理。所以你现在跟孩子说，我悔改了，爸爸悔改了，爸爸以后吃饭的时候不看手机，你也不可以看手机啊，一言为定哦啊，跟孩子讲，他会听的，因为你做了，不要只是讲，讲了又一玩手机。请问苏牧师，在现代有很多教会都开始用一些的科技来代替传统的敬拜，原因是要吸引更多人来相信主，来敬拜主。请问苏牧师，您的意见是否赞同花金钱来购买科技器材来敬拜神？那这种东西是相对的，不是绝对。你认为买了以后会使你灵性倒退，你就不要买咯。我教会是用相当先进的，我们的器材，连我们报告的这个报告啊，家事报告，我们都把它录起来。你到我教会看，就好像看一个 video， 看一个电影一样，家事报告，好看，看新闻报告这样。啊，他们很好的敬拜神吗？我觉得没有绊倒我，我觉得很好，我就用了。啊，所以我觉得科技如果能够善用它，科技只是手段，我在说，目的是使你更好的敬拜神。因为我过去传统的教会，我们的主席报告完以后，长老一定要上来补充报告，他如果没有来补充报告，那不叫报告，这是传统教会要命的。而现在年轻人那个 flowing， 那个顺畅度，他们非常重视的。你为什么一个叫拖拖拉拉吞吞吐吐，干脆利落一点，连讲员也不必介绍，到谁了就自动上来就对了啊。教会是管家，是不是圣经的话语？你就是教会吗？圣经很清楚告诉我们，每一个人都是上帝的管家。从一开始创造亚当夏娃，就叫他管理这大地，人就是管家。是人犯罪以后没有好好管理大地，教会也是一样。上帝说你要好好管理主的教会，这些就是管家嘛，我们都是管家啊。那么说教会要每个信徒顺服十一奉献，教会拆船奉献，教会献花奉献，食物奉献，小组奉献，建立教堂，要做主的好管家。可是做教会的好怎么样？不是做教会的好管家，什么时候要做主的好管家，又不是做教会的好管家，因为你奉献太多就不好。我告诉你，奉献不是功劳，你今天开始一定要跟自己说，奉献是恩典，是神给我的力量，我就做，那你会做得开心。为什么你做不开？因为没有爱。你看我送孩子出国读书，我弄到最后我向保险公司借钱，我都让孩子去大学，去澳洲念大学，我真的这样做，我一点都没有埋怨。为什么？有爱吗？隔壁家孩子要去念大学跟我什么关系啊？啊，我不会送他去念大学，因为我对他没有这份爱，对吗？所以你对上帝有爱，对教会有爱，你自然会奉献的。如果没有，逼也没用，榴莲是不会开花的，因为它不是好榴莲树。您提到教会若能为接触某一个群体而为他们量身定做，这种具体的目标推销布道法既吸引力，或是理解教会需要建立个性化的教会，在某一个地区若无法提供某一群体的个性化教会怎么办？我的意思说，你一定要了解你自己的教会，你不要说别人变你跟着变，他变他的你变你的，他改他的你改你的，每一个人是不一样。怎么样改呢？就是你自己的牧者是谁，我作为牧师的，我的长智慧是谁，我的会群群众的组织的这一些的对象是谁，而这一些人将界定什么人适合来这样的教会，你就做适合你教会的群体。但是教会又是基督的身体，不仅做老人工作，也要做少年工作，做儿童工作，因为教会是上帝的家。所以你不能说啊，我只做老人工作，孩子不做，孩子也做，不过你只是焦点上会比较多去做这方面的事工，就按照你的地区，按照你教会的组织和 啊，你的成员的组织架构而去进行，那是最理想的啊。请问现在流行的素食文化对教会的影响应当如何面对，例如快速的成功文化，例如什么都讲速成。那当然有一些东西是不可能速成的啊，你可以速成这个速成那个，可是你后来发现真正踏实的东西都不是速成的，那种 instant meat 啊，快熟面你不可以常吃的，会患癌症的啊。所以呢，同样的灵性要速成是不可能的，你一定要栽培。我教会一个信徒如果要进入教会成为教会的会友，他要上一年的课，我写了四本书，他一定要上完，他要转会上四本书，上完了才可以转会，上完了才可以受洗，他很辛苦挣扎。不过到最后我告诉你，他洗礼那天很高兴，我毕业了，吗？你给人家太轻松他不会感激你的，你给人家辛苦，开始的时候他有点埋怨，后来他很感谢你，你奠定了他好的信仰基础。所以速成文化不是我们要做的，教会要脚踏实地，不要学习他们那一套东西，这是不真实的。都说消费主义产生于现代工业化产业化，请问历史上曾出现过消费主义或其他思潮？那消费主义其实任何时代都在消费，不过它成为消费是一个主要的潮流或者主要的动力。你工业革命以后呢，你发觉到商业也跟着一起大发展大发达，资本主义上来了，那共产主义最后呢也越来越像资本主义，对啊，你看今天的中国其实很资本主义的。那所以呢，你看这个资本主义就是强调每一个人都有权利，每一个人都有自由，每一个人都可以去拥有，每一个人都可以享受。那这种的文化已经冲塞整个世界整个文化社会里，而这样的潮流在现在60年代之后是非常非常流行的。我们只能说任何时代都有消费的观念，不过达到一种消费的高潮是近代的事情啊。苏牧师很同意你面对消费主义的教会生活的正反对策，坚守不变的福音和啊接近人能接触到福音的方法。我的问题是，推销这个方式是否啊过度处境化？圣经往往是说 proclaim 或者 preach 宣教 share 分享啊，没有用推销的方式。所以我刚才我用推销，我特别给他两个挂符，就是告诉你他的意思是比较特别的啊，不要想歪掉，就是正确的这样的意思。所以你如果认为推销这两个字眼不要用，你用 proclaim 也可以，用 preach 也可以，没问题，好吧？就传福音，为着更好的把福音带给别人，好没？好，我们就到此结束。